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二部分。我们今天要讲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我们已经学会了要寻求天上的事情。天上的事情就是要寻求天上的旨意，也要寻找在天上的宝藏。主啊，我们实在我们的灵要坐在天上，就像你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所应许的，我们需要有这样子意象的看见，也帮助我们在寻求天上的事情和思念天上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在神的眼光当中是圣洁毫无瑕疵的。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在以下一个小时当中，我们所讨论的每一件事情，主啊，都蒙你的喜悦。谢谢主，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呢，是从第三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一节。那我知道我们上一次谈到第六节，但我想我们还是要从第五节开始在我念啊，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那么我们上次呢稍微提了一下，就是淫乱呢，就是任何婚姻以外的性关系，这是淫乱。那污秽呢，我们上次有讲到是灵里面的玷污，说污秽人的话语、一念等等。邪情，邪情就是堕落的激情也有淫念甚至包括同性恋。那么神学家对这三个，前面这三个淫乱、污秽、邪情呢，那他们大部分都认为呢是跟那个有关系的，是跟那个淫乱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在试着要去把它这三个呢分得很清楚呢，我觉得有些时候还真的不太好分。那恶欲就是不合神心意的欲望，邪恶的念头，好像要骂人、要害人，以及贪婪。贪婪就是跟拜偶像一样。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前面四节里面呢讲到我们在那么我们从前面第一到四节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以后，你跟我其实在上帝的拣选以及他的旨意当中呢，你跟我就应该是常常在寻找天上的事情，思念天上的事情。那换句话说，我们对于整个我们新的生命来讲，你跟我都是需要去思想上帝的旨意是什么。那面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当然这是一个挑战，因为你要去想从神的国度、神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呢都会被牵来牵去。从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里面呢，突然会想到说，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啊？那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啊？我这样做有没有合情理？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呢，保罗特别讲说，你这五种事情啊，你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你要致死它，致死它。因为什么？第六节，因为这些事情，神的愤怒必然会临到那悖逆之子。那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很严重的一个叙述。因为这个愤怒啊，神的愤怒啊，这个愤怒这个字是蛮 我讲就是说中文的翻译就是讲愤怒而已，可是在其他地方哦，同一个字其他地方的翻译是刑罚跟审判。那换句话说，如果说中文翻译直接翻译说神的刑罚或审判临到这个悖逆之子的话，那我想我们在看中文这一节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到 well hold on， 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哦，因为这个刑罚这个审判会让很多人的神学观念呢要重新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致死这五种东西，而且这大部分都是跟那个性有关系的。因为这个非同小可啊。那我们在讲在哥罗西书里面的最精华的，就是说我们的意向必须要打开，你才能够寻求上面的事情，你才会思念上面的事情。那上面是什么？上面就是天上的，在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那个属灵的境界 spiritual realm， 这个天上的灵界是我们常常要思念的。那么换句话说，你跟我意向一定要被先打开。那么如果说我们从一个已经跟上位的这两个观念来看的话，在天上我们必须要看见什么？我们必须要看见跟耶稣一同复活。这个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的时候是很荣耀的，根据以弗所书第一章，那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而且是圣灵的大能。那你复活了，我复活了，我们在天上看见什么？我们在天上看见，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里面讲的，就是阿爸父，我们的天父，在耶稣基督里面看见我们是圣洁，是毫无瑕疵的。那么从这个观念来讲的话，就是说今天你跟我也必须要在天上要看见你自己是圣洁，是毫无瑕疵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跟我没有看见到自己被神看见是圣洁的，那么你对于第五、第六节，你就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致死在地上的肢体。而且如果你跟我不致死在地上的肢体的话，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上帝要审判，上帝要刑罚，上帝的愤怒要在这个悖逆之子上面。哇，这个悖逆之子就是不愿意顺服上帝的人。也换句话说，我们在思念天上的事情，我们在寻找天上的事情，你寻找到了就是原来上帝对圣洁毫无瑕疵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我们一点代价都不愿意去付来追求圣洁毫无瑕疵的话，那弟兄姐妹，上帝要判定你，判定我不顺从的人，悖逆之子，他要刑罚的。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在我们比较正确的基督教的观念来看，我们一定要追求圣洁，要走成圣的道路。因为你不走成圣的道路，你将来一定逃不过上帝严厉的审判。因为保罗在这边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没有任何的 ambiguity， 没有混乱的，没有混淆的，非常的清晰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上了我这么多的课，我们都在讲意象意象意象。为什么？你要看到你自己是圣洁毫无瑕疵的。为什么？因为阿爸父透过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的拣选，圣灵的重生，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你就是圣洁毫无瑕疵的。也因为你看见了自己是圣洁毫无瑕疵的，所以你跟我才有信心，才有盼望追求圣洁，而且能够成功。 这个就是信心，信心就是你看见所望之事的实底啊，你在天上已经看见了，你要看到自己的圣洁毫无瑕疵，所以你才可以致使地上的肢体，特别这五项当中，那么保罗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理由，你不这样做的话，上帝的刑罚就会临到你跟我。所以我们要非常知道第六节，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我不用追求圣洁，我不用去致死老我。其实追求圣洁，致死老我是追求圣洁的前半段，那后半段还要穿上新人，要穿上很多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要给你跟我的美好的性情，如此我们才能够变成圣洁。Okay， 所以致死老我其实就是一个第一步。Okay？ 那么简单的讲，致死老我就是恨恶罪，渴慕圣洁。那其实有很多的人呢，他可能在信耶稣的时候呢，可能刚刚开始信的时候呢，并不是把恨恶罪这件事情看得很严肃。可是弟兄姐妹，当你跟我被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时候，你要看见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来解决罪恶的问题，他死在十字架上，你不要说哦，都是他的功劳，谢谢主，他帮我承担了所有这个罪的后果，诶，我就可以放纵自由了，我就可以放纵情欲了嘛。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讲，断乎不可啊，不可以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在哥罗西书里边，保罗讲得很清楚，上帝的刑罚会在这个悖逆之子上面啊。所以呢，我们除了立志不做这些事情啊，要渴慕圣洁，那当然我们要破除这些老我的习性啊。我们必须要向神认罪悔改，这个除了认罪悔改之外呢，你没有其他一条路，你就借着祷告才能够塑造新的品格，穿上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新人，这个要彻底的改变自己。而且这个改造的过程当中呢，保罗他是充满了信心的，保罗他觉得说我们是可以的，可是现在有很多的人都说，哎呀，不可以啊，不行啊，没办法。那弟兄姐妹，我发展了很多这种操练的方式啊。我们为什么要不遗余力的在教导，甚至自己也在操练呢？因为我们都在追求一件事情，我们要在光明当中彼此认罪，渐渐的在新的人的生活当中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慢慢来，上帝有很长的很强的这种忍耐，但我们一定要有进步，如果我们没有进步的话，我们将来面对他的时候就很难交代了。所以呢，我要思想，我这里有一个思想，再一次思想神莫大的恩典，他让我们的意象被打开了，我们看见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之后的荣耀，我们也看见天父的荣耀，透过神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的圣洁毫无瑕疵，那么我也成了一个很丰盛的荣耀。请记得我们是上帝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种天上的经历，那这个经历成为我们信心的根源。那么当有这样子信心的根源之后呢，我相信就像耶稣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天天跟从我。我相信这一句话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很有道理啊，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愿意做的。为什么？因为你在灵里面，你在天上的灵界看见自己是圣洁毫无瑕疵的荣耀。所以我想这个 经历呢，就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更新啊，最终你会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人啊。我们待会会念到啊，成为主像主那样子的人啊。那这种是不是我们以基督的心胸为念啊？因为这种的舍己跟从主，意思就是说跟从主走，跟他走。那换句话说，就是耶稣基督要往哪里去，你就跟着去哈。耶稣往东，你就往东；耶稣往西，你就往西。OK， 耶稣走快，你就跟着快；耶稣走慢，你就跟着慢；耶稣不动，你也不动。See， 这完完全全是以什么？以耶稣基督的心胸，而不是以自己的得失，而不是以自己的意思说：“主啊，走快一点，走慢一点。”那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不是仅仅只有得救而已啊，我们是跟随耶稣啊，因为跟着耶稣将来才能够做一个得胜者，因为他要选召一批人要跟他来一同治理的，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一个肯付代价舍己的。所以这个思想也交给大家哈，那我们真的要思想神国的事情，或是应该准确的说，应该讲说基督的心思是什么。神国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见得能够完全明白，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明白，但是呢，我们只要问耶稣，你现在要我做什么，我跟着你，那我们就做对的事情。那我这边有两个操练，第一个操练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再一次呢的灵里面呢，你要延伸到天上去，你要看见耶稣，你要看见阿爸天父，他们都是很荣耀的。然后你要看见自己跟耶稣基督一样复活，是圣洁、荣耀、发光，毫无瑕疵。有了灵里面的看见天上阿妈父，我们也是就是毫无瑕疵的。那个这个成为我们信心的根源，致使老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基督徒。所以我相信第一个操练呢，就是我们自己的灵要提到天上去哈，要看见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圣洁是透过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的。那这个操练其实以前有做过，但是我觉得呢，我们还要再做一次哦。为什么？因为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上帝怎么样看我们。其实我们正在操练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看天父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看我们。当我们有这个样子的操练以后呢，然后你面对其他的弟兄姐妹，你要用阿爸父的眼光透过耶稣基督看看你的弟兄，看你的姐妹。所以这个就是寻求天上的事，这个也就是思念天上的事情。因为我们在人世当中呢，我们对人都有很多的冲突啊，不管这个冲突是误会引起的，还是有意的，还是嫉妒苦毒产生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管你是受伤者还是伤害者哈，我们都要重新的思考，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从阿爸父的眼光来看，那么你的生命就会长进的，你的灵命，你的灵人就会长大，越来越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第二个哈，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在第六节他说因这些事会临到悖逆之时。第七节，当你们在这些事情当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子行过。那么好，那么我们也承认说，这五项事情呢，我相信没有人没有犯过的，都有。所以现在最重要的这个操练就是说，我们要先认罪悔改，然后举起你的双手，以耶和华尼西的方式破除你这一些老我的肢体对你的咒诅。因为我们的旧人其实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咒诅， 所以破除之后呢，就要穿上上帝给你的新品格。好，那如果大家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就来操练，好吧？举起你的双手，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念一次，你就跟我们念一次，如果你可以念的话，哈。我奉耶稣基督名宣告，我要破除淫乱在我生命当中的影响，我要穿上圣洁和贞洁在我的身上，取代我的淫乱。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所有的污秽，不管是人家玷污我还是我玷污人家，然后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穿上洁净的衣裳、圣洁的衣裳，还有祝福人的口。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断开所有的邪情私欲对我生命的影响。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穿上爱慕主耶稣基督的心，这个爱要在我的身上。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断开所有恶欲带给我的影响。我要穿上温柔爱人祝福人。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断开所有的贪婪对我的影响。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穿上节俭，我要看见天上的荣耀，天上的丰盛取代我地上的贪婪。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所有现代的偶像、明星、电影明星、运动明星、歌星，我要破除酒精，破除毒品，破除赌博，破除色情，破除电子游戏，破除手机，破除网络，破除任何占据我心思意念的东西。我奉耶稣基督穿上住在耶稣基督里，好像枝子跟葡萄树一样，爱慕主耶稣，爱慕主耶稣，爱耶稣，花时间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那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种操练的。那我相信呢，我们在操练的过程当中呢，你会看到一些东西。那么我会有一个习题啊，在这个整个操练过程当中，你要看呢，你自己的生命是不是破除掉这些东西，加上这些东西，新的东西，破除旧的就要穿上新的。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你破除啊，致死的老我，救人的东西，就要穿上一个新人的东西。OK， 好，那当然，这操练呢是需要常常操练哦，一直到你完全得到胜利为止。好，那这是一个战胜老我的惊奇的一个应用哈。好，那么我们进入第八节哈。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情哈。那弃绝也跟致死呢，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哈，都是恨恶罪，所以呢，都是恨恶罪渴慕圣洁的一个产物哈。所以你恨恶罪的在你生命当中的影响吗？那么你就要下定决心要弃绝。那么这个弃绝呢，就是脱下来，就好比你在洗澡的时候呢，脱下脏衣服一样。这个脱下呢，就意味着这我们旧人的个性跟品格是可以改变的。那我们有很多人呢，他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性格跟品格的，包括信耶稣的人，他觉得这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哦。 那所以呢，很多人在这种改变性格、改变品格、改变他的性情上面呢，啊，非常的不耐烦哈，很不愿意。但是呢，我们读了圣经之后，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你寻求思念天上的事情吗？那么你一定寻找到这个是上帝的旨意，你一定会什么？你一定会服从的哈。那么以下这些的事情呢，脱下这一切的事情呢，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五种啊，要弃绝啊，就跟致死老我是同样的意思哈。那脱下来之后呢，还有不止这五项哦，它后面呢又多了六项哈。所以你可以讲说，这是前面是第一阶段，后面呢是第二阶段。那当然第一阶段呢，看起来呢比较多人哦，几乎每个人都有。那第二阶段呢，你可能其实我也觉得每个人都有了，但是总共呢琳琅满目，总共有11项。好，那么我们再来继续看恼恨的。恼恨的意思就是人的愤怒。好，因为这个恼恨跟前面第六节的愤怒啊，神的愤怒就是神的刑罚、神的审判，那个是同一个字啊。但是在这边讲的是讲到什么？讲到人的愤怒，就是恼恨啊。那这个恼恨是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就是想要去报复。哎，如果说你受到一个人的伤害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想报复？那这个就叫做恼恨。这叫恼恨。那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愤怒。这个愤怒呢就是暴怒的意思。所以呢你可以讲说这个恼恨呢是慢慢来的。啊，这个愤怒呢，第二个愤怒是暴怒。因为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一种呼吸急促的情欲。就是什么事情让你怎么让你呼吸急促的。啊，很想要怎么样把你的情绪赶快发泄出去的。那个就是这边所讲的愤怒。恶毒，恶毒就是指道德上面的堕落、邪恶、卑劣，这就是恶毒。毁谤，毁谤就是亵渎、辱骂、重伤。那这个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口中污秽，污秽就是脏话、粗话、淫秽的话，低俗不雅的言语。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保罗在第八节呢又加了六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这真的是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哈。好，那我们呢一定要接受圣经的教导，这一些都是可以改变的。那如果你不愿意改变的话，那么你就是成为悖逆之子。你要成为悖逆之子吗？我相信没有人要成为悖逆之子。OK， 好的。那么第六项呢，就是第九节的说谎啊。所以说谎我们待会再说啊，那是第九节上面的事情，我们先来解决这个这五种啊，我刚刚已经说完了哈。那马上就有一个操练哈，所以我这是第三个操练哈。那我们的心态上面呢，要恨恶罪，渴慕神的圣洁。然后呢，这次的方式是用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方式哈。好。那么要弃绝这种六种的旧的性情，然后穿上神所赐的新的性情哈，是基督的性情。OK， 好，所以呢，因为是脱下旧脏衣服，穿上新衣服哈，所以我们就用脱去跟穿上哈，所以你可以用你的两只手放在你的胸前哈。然后呢当我说要脱去的时候，你就把它脱去哈。所以我念一次，你跟我们念一次哈。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 我要将恼恨想报复脱去，然后我要穿上，穿上的时候就把两只手伸高哈，好像这个旌旗一样哈，我要穿上饶恕跟爱，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脱去愤怒、情欲和暴怒，然后我要穿上谦卑跟温柔，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脱去恶毒、邪恶、卑劣，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穿上爱，愿意遵守神的道。奉耶稣基督的名，要脱去毁谤、亵渎、辱骂。奉耶稣基督的名，穿上基督的爱，他的祝福，我好祝福人。奉耶稣基督的名，脱去污秽、肮脏、低俗的言语。奉耶稣的名，穿上祝福、恩慈的言语。奉耶稣基督的名，脱去欺哄、说谎话。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要穿上爱心，说诚实话。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脱去、操练。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那第九节哈，不要彼此持续的说谎，原文是现在是持续的说谎。那说谎呢有很多的意义啊，所以我要花多一点时间来跟大家来讲哈，这个说谎。那说谎当然就是欺哄哈。那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吗？他说亚拿尼亚谎报哈，所以那个是欺哄圣灵哈，因为欺哄圣灵就麻烦哈。那个圣灵升起气来的时候就马上把你处死了齁。还有捏造一些的话啊。那说谎呢也可能是逃避道德的责任。所以我要撒个谎。他的动机是逃避道德的责任啊。啊，在雅各书三章十四节就是说谎话抵挡真道。所以呢为了抵挡真道，诶，那我就说谎。那所以整个的说谎来讲这范围意义挺大的。那说真的，当我们想到在启示录22章里面21、22章都有讲到那个城外的有说谎的。那那个说谎的为什么那么严重呢？其实从一个基督徒的思念天上事情的人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到很多人呢，他其实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自称是基督徒。也就是说你号称是基督徒，但是却不走基督徒应该走的道路。所以耶稣会说，诶，我不认识你啊，您这些持续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也换句话说，你做一个基督徒就表示你走在主耶稣基督的道路上面，你是不会一直作恶的。那这个我们现在一般的基督徒哦，对这种真正基督徒的这种定义呢，它都只是一个很肤浅的理解。你真正讲说一个基督徒是要走神的道路的，走耶稣基督的道路的，你是要很诚实的。像今天我们在哥罗西书第三章所讲的，要致死身体的老我，要把你的旧人钉死，要怎么样，要弃绝这一些的事情。那有些的老师说，现在有多少的基督徒很认真的要弃绝这一些的事情呢？我说实在话，不是太多啊。但是你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吗？你是一个认真的耶稣基督所救赎的百姓吗？ 那你要认真啊，那不要彼此说谎，彼此持续的在说谎。保罗给了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我们要这样做，当然第一个原因最重要的就是上帝会刑罚会审判，那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那请记得哈，已经脱去的这件事情是在天上灵界完成的哈，不表示你在地上的救人已经脱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我很强调哈，在哥罗西书里面强调哈，在天上已经做成的跟在自然界里面还没有发生的你跟我。但是重点就是说，天上灵界发生的成为我们地上致使老我的信心根基，信心的来源。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心应用，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不明白，那我们必须要知道这其中的关联跟他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知道圣经其实并没有矛盾。我们所要知道的就是说，灵界的事情先发生，自然是界的事情才后面发生。好，那好，第九节讲的，因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这个行为呢，这个字啊，那表示什么？表示他的一个动作啊，就是他的行为，他的动作哈。啊，也可以讲说他的功能，他的举动，甚至他的生意事业，所以救人的事业啊，所以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追求圣洁的道路上面呢，你会要把第三章所列的11项的老我的性情哈，那我们真的要把它去除掉哈，那我们要完全的脱去。然后呢，要完全的穿上。那穿上什么东西呢？那可能要下个礼拜讲了哈。那穿上呢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呢，哎，我不能彼此说谎欺骗说，哎，已经全部完成了。哎呀，我们就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揪心了。哎呀，你已经完成了嘛？哎，那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哈，我们在讲说，哎，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时候呢，我们会讲说，哎，你在基督里面已经完全了，什么事情都是上帝做的哈，特别是那种神学观念，那个强调神的主权的哈，好像不理会人的责任的那种神学思想，常常会用这样子的事情啊，来怎么样，来说服自己。当说服自己说自己已经完全的，那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那不是也是一个说谎吗？那不管怎么样呢，从第九节开始啊，保罗呢特别讲到了，强调了这种人际关系，那也更强调了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哈，说我们一定要这样做，我们一定要去除掉。这个第三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第11节，那就是说在此并不分希尼利人、犹太人、受割礼、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那我先讲这个第三点，第三点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人，大家在基督耶稣里面，神对我们的要求都是一样的。怎么说呢？希尼利人就是希腊人，希腊人就是自以为很有智慧，所以他就瞧不起那些非希腊人。那非希腊人就是化外人，化外人就是 barbarian， 就是不讲希腊话的。那犹太人呢？犹太人他就自视他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强调受割礼，所以他瞧不起那些外邦人，那些没有受过割礼的。 那么呢，西古提人呢，就是一个未开化的野蛮人，他们是很残暴的，完全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的。所以呢，他们当时讲到西古提人的时候呢，就是一种轻蔑的这种民族啊，就觉得哎呀，这些人不要跟他讲，他们一点都不文明啊，为奴的、自主的。那这些人呢，保罗他在描述一个图画，什么图画呢？信耶稣的人呢，包罗万象，他不管你是哪一国人，他不管你是有文化没文化的，他不管你是为奴的、自主的，他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所有这些人信耶稣之后，大家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同样一个要求，没有分别的。所以不管你以前过去的文化、你的习惯，不管你是回教徒、佛教徒，你信了耶稣之后都一样，你都必须要去除、弃绝这个第三章里面讲的十一项的东西，没有一个例外，不管你割不割礼，没有一个是例外的。那么这个主要的、最最重要的，整个气绝也好、致死身体也好，它的最终的目的就是在第十节，要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被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么这个旧人跟他的行为被定死，和新人这个复活的新人，通通都是在天上灵界完成的。所以你的老我已经定死了，你的老我的行为也被定死了，你的新人已经复活了，你的新人已经开始了，但是新生命的新人，他的展现是在这个世界上面，这是需要时间付上代价才有的，而且你必须要依靠信心才能够完成哦。那么这个更新的生命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十一项的老我性情啊，要在一个过程当中完全的除去掉。那最终就是说死了，你面对这些引诱、这些诱惑，哎，你是死了，完全的死了。就是说，我们在展现新生命、老我的性情当中，这十一项，你对他们的诱惑，你是根本就是像死人一样毫无反应。好，这是讲到古旧性情的。那讲到新的生命呢，他的新生活，你要像耶稣一样的，正如照他主的形象的那个，像耶稣的那个形象的，你也是需要一个过程。那充满了神美善的气息和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是一个过程哦，而且是跟着怎么样？跟着他，就是跟着你跟我、得到的启示。因为这个知识啊，因为这个是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说你的魂啊，你的头脑、你的理性、你的知性所得到的知识，可能是透过你参加特会啦、你读经啦、你祷告啦这些的看见啦、这些的心得啦，在你面对不同的事情、不同的人际关系当中，但你在思索你这些做得好不好，不管怎么样，你突然之间你明白了， 突然之间可能卡在你生命当中很久的一些事情呢，诶，你突然之间明白了，也就是说在你这些明白之后，圣灵他会做奇妙更新的工作，在你的灵人的生命上渐渐怎么，渐渐多知道主，渐渐怎么样被更新啊，渐渐怎么样，渐渐越来越像耶稣啊。那这个过程呢，跟我们的努力，跟我们的默想，跟我们处理人际关系啊，是息息相关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说生命的长进，所以我们在对于十一项器诀跟很多神的新生命的穿上，好，脱去跟穿上，脱去跟穿上，那面对很复杂的这些人际关系当中呢，我们都要思想很多的事情啊。我们今天讲了，十年以后再回来看，我们可能这些都是小儿科，可能我们都会思想得很深入。但不管怎么样，当我们很深入的时候，不是说你的知识多了，而是你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了。你想的跟耶稣想的是越来越接近，你做的跟耶稣做的也是越来越接近。那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哈，所以呢，我在说，在所有我们的圣经当中哦，当你看到哦，知识、认识啊，或是明白晓得，这个都跟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这个意思都是跟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在知识上面，理性的知识上面，而是有感性的经历。所以你的知识都是有感性的经历。那我在一直要强调这个哈，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以前我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呢，我们只要读经就好了，有没有经历啊？没听说要经历啊。但是弟兄姐妹，所有神的话就是要带领我们去经历耶稣啊，那个才会让我们的生命长大，否则你就只有头脑的知识而已。所以在我们的更新啊，我们都需要经历这些的过程。好，那这边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啊，又住在个人之内啊。包括一切当然就是说这些我们刚刚讲的希尼利人、犹太人啊，不管什么样子的人啊，当然都是上帝创造的啊，上帝是造物主。OK， 他把与主同复活的生命完完全全加在这个新人的身上。哎，不管你是谁哈，不管你的身份地位 ，OK， 那耶稣基督也住在他的里边，所以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完全公平的一件事情啊。你找不到任何的宗教啊，如此的perfect 完美的公平，只要你是人，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跟所有其他人完全平等，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需要什么，都要致死老我，要去掉旧人，要穿上新人，每一个人都被要求要渐渐的越来越像主耶稣。那这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顺从，你愿不愿意走在这一条的路上。那很多的基督徒他不愿意走，他被一些错误的神学说，诶，你已经得救了。那这个就是我对于传统教会一个很不能理解的地方哈。那我们再回到讲谎言哈，其实我过去在传统教会里面哦，因为我第一次参加了那个短宣哈， 我们到某个地方去这个传福音哈。啊，传福音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哦，就跟他讲很简单的这个福音真理哈。那他愿意接受的话，我们就带他做一个决志祷告，知道？决志祷告我不知道一两分钟吧，然后我们就说他得救了。然后我短宣回来的时候呢，哎，我们那个队长他就在跟教会的报告，就说哎，我们这次去啊，我们总共带了多少人决志信主啦，这个就多了30几个人得救啦，感谢赞美主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哈，这样就得救了。像这种话，我们现在想起来哦，都觉得，我觉得蛮心虚的。我咋知道他得救了啊？他只是做了一个很简短的30秒的决志祷告啊，就在几分钟的这种福音协谈之下，他接受了，然后你就说他得救了。那我在想，这难道不是一个谎言吗？那当然了，我们希望他将来以后真正成为信徒啊。那我也听说也有人这样子真正的成为信徒啊，但是对不起，大部分的人没有被这个跟进啊，他们就流失了。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彼此说谎话，因为包括神学啦，那我这里举了一些的例子啊，比如说信徒在大灾难前通通都被提了，那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谎言了。为什么？因为在大灾难期间当中，谁去传福音啊？他们很多人都还没信耶稣的，因为有很多的信徒是在大灾难当中殉道的，他这些殉道的人谁去传福音啊？而且在启示录当中呢，一而再再而三的都在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圣徒都还在，所以不可能，不可能在大灾难之前通通都被提了，不行，不可能啊。那么另外还有最近流行的恩典神学，只谈恩典不谈神的公义审判啊，那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说谎呢？是的，也是一个说谎啊。那我们以前有些人他说他不愿意啊背十字架跟从耶稣，他在天国只要做个扫地看门的就好了哈。他认为他有了这个天国的门票啊，他只要礼拜天做做礼拜奉献，然后他就可以上天堂了。其他的事情呢就不要去这个太为难他啊。那我得告诉大家，我以前的教会里面呢，很不少人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请问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谎言呢？那当然还有些神学思想就是强调神的主权不谈人的责任，那我觉得这个有点懒惰啊，特别是我们现在在查哥罗西第三章的时候，这边讲到上帝的刑罚，难道我们人不会因此而警醒吗？那当然还有很多的谎言啊，对我们灵恩的这种批判啊。那特别讲到方言啊，那我听到有人说，说方言的都是有问题的啊，所以不要去追求说方言啊，方言是最小的恩赐等等之类的啊。那这些呢，我们也能说，保罗在这里讲，不要彼此说谎。那我只能说，我们对于不明白的事情呢，我们就不要去批判，也不要去传这样子的消息啊，免得我们自己也在什么传这些谣言啊，让这个不实的事情呢也到处的传扬出去啊。那这个我们要很小心啊。所以呢，不要彼此说谎。那其实有一个解决的方式呢，你就是不要去传那些没有办法证实的东西啊，因为传了很可能就变成什么八卦。那如果说因此让 弟兄姐妹受伤的话，那我们真的是有罪了哈。所以我想对谎言这个事情呢，我们必须要深思哈，不要随随便便去讲。最后啊，那有两个思想，其实我刚刚都已经讲过了哈。那我想这个啊，最后我讲一个思想哈。我在这边准备的时候呢，我想到这个哈，就是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被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哈。我在思想这句话。那也思想到第十三节哈，我们今天没有看到是第十三节的饶恕哈。那我们会不会像耶稣基督一样呢？当然这个需要慢慢的长大，随着知识上主观上与主亲近之后呢，你跟我的心思意念就会被更新，就会用基督的角度来看许多的事情哈。那我自己呢也深思啊，我们对以往所受到的伤害哈，我觉得有一个新的看见哈。不管是你使人家受伤，或是被人家受伤哈，那你要让我们呢，你可以讲说，神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啊，他是要让我们成长的。当然，我们如果故意让人家受伤的话，那个。这个动机要悔改哈，但是如果是我们不小心让人家受伤，如果是无心的让人家受伤，或者是你无意的也被冒犯了，也受伤了，那这些事情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其实他的意思就是靠着这一些好像没什么道理的事情哦，其实他就是让我们长大。所以你要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阿爸天父不是要让我们跌倒，他是要让我们成长，他是带着爱允许一些的伤在我们的身上。那因此呢，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不是那个使我受伤的人有多么可恶，我再说你的眼光不是在那个使你受伤的人有多么的可恶，我很想报仇，我很想报复，让他尝尝这种受伤的滋味等等，那些人的那个很立刻的一种情绪上的反应。那而是看见呢，神的爱和我们自己的渺小自私。到底神的爱拯救我赦免我的罪大呢，还是这些伤害我的人我很想很愤怒啊，很暴怒的想要把他给怎么样啊？好，以泄我心中之恨。那这样子的事情在我的心目当中也常常在纠结啊。那到底神的慈爱怜悯赦免是否让我们有成长，让我们也可以用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是不是对人有真诚的爱会发出来，那甚至对于我们那些很可恶的仇敌你也会爱他们。那真的我觉得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我们有一天真的长大成熟的时候，就当我们去用耶稣基督角度看那一些我一生当中对我不起的人，你是不是也会跟耶稣一样说这句话，然后赦免饶恕他们，然后你会发现到你自己也因为这样子的事情有了新的知识，新的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你被更新了， 然后你长大，然后你就离像耶稣基督那样子的更进一步了。所以我想今天我就先讲到这边哈，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发问哈。
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年了，就是挺困惑我的，就是刚才老师你讲到说谎的这个问题，
是
有没有善意的谎言，比如说像喇合对官兵说谎的这个事情，
是很好我对那个我曾经在很多的地方有讲过嘛，那个说谎呢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例子啊，在一个生命危险的时候呢是可以有例外的啊。那我们必须要知道说谎我们不能够用旧约律法的这种的角度去守。OK, 因为呢有很多的情况呢不是我们用这个说谎不说谎的问题就可以解决的。那在别人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或是自己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呢，你从圣经上的例子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呢他是允许说谎的。虽然呢我们尽量不要去说谎，但是圣经上有很多的例子包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莎拉是我妹子，其实他也没撒谎的，他真的是他妹子啊，只是他没有说他结婚了，因为他什么，他害怕法老王会把他给宰了啊。那同样的，他的儿子以撒也说同样的话，他说这个利百加是他的妹子啊，他也怕当地的人会把他给杀了。 OK, 那么你到出埃及记第一章，两个接生婆他向法老撒谎，对不对？他说他们很快就生下来了齁。但是呢耶和华神呢非但没有刑罚那两个接生婆，圣经上还记载他怎么样，他大大祝福那两个接生婆。所以你就看到我们对于说谎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用一个律法的角度来看，你要看他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他说的是为了救人。就像拉合他非得说谎不可，否则那两个探子就死定了。如果那两个探子死的话，拉合他自己也没有办法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他也要跟耶利哥一同灭亡，不是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拉合的这个说谎他是必须的，他不能够不说谎，否则的话他也不能够成为大卫的祖先啦，对不对？那么大卫他自己有没有说谎？他有说谎，他在拉吉王面前装疯卖傻呀，口吐唾沫啦，为什么？因为他害怕他生命啊。所以拉合也是害怕他两个探子的生命啊。然后那个撒母耳要去告大卫的时候，他说他向上帝说，上帝不行啊，扫罗要是知道我去告耶西的儿子做王，他一定把我杀了。那上帝就跟他讲说，那你可以说你去献祭啊。 OK, 所以从某方面的角度来看，上帝也在帮撒母耳。OK, 没有说出实话而已。那不管怎么样，撒母耳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他必须要说谎。OK, 当然有些人认为不喜欢我用可以说谎这四个字，所以他就说你可以不说，你可以说 half truth, 就是半个实话啊。那么他也拒绝承认这样子是说谎。OK, 他说基督徒还是不能说谎。那基督徒不能说谎的话，有很多的时刻 当别人的生命在你手中的时候，你要不要说谎呢？你必须要说谎啊，对不对？在德国占领比利时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写了安妮的日记，世界有名的啊，她就被藏在比利时人一个比利时家里人的阁楼上面啊，那个德国兵就在他们那个街道巡逻来巡逻去的，到处问人说，哎，你有没有看到犹太人呢、啊？那好，那如果说他到他家里面来搜索的时候呢，他问他说，你到底有没有看到犹太人呢、啊？那好，他是一个基督徒，请问他该不该说谎？他如果很诚实，他说，哦，圣经上说我不能够说谎，哎，这犹太人就藏在阁楼里啊。那好啊，你说他们这一家人是不是马上就得要丧命呢？所以我们在看情况的时候，你要读圣经，你要抓到一个重点啊，这个当你或者是其他的人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圣经上是允许说谎的。哦，我这样讲明白吗？可以吗？
老师，你这个讲的我明白了，但是它是不是还是和有一种情况是区别的？比如说在这个罗马大帝国的时候，抓到基督徒了，问你信耶稣呢就可以活着，不信耶稣就被杀掉。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这个当事人是不是说也可以说，我心里是真心相信的，但是我嘴里骗他。
那你这个就要。看你自己的动机 ,OK? 你是因为你的动机人在外表上看不出来，但是上帝知道 ,OK? 如果你是怕死，然后呢你说不是基督徒，然后你后来要好好的认罪悔改，我相信上帝会原谅你的 ,OK? 但是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了别人的话 ,OK? 那你这个动机就很不好了。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说你的动机是什么 ,OK? 那如果是我的话，在那种情况之下啊，我就认为我的殉道的时候到了 ,OK? 那当然有些人他有其他的理由啊，比如说我现在可能不能死，我必须活着，因为我要去照顾某些人，他们需要我，他们没有我的话他们就没命了 OK? 所以不管怎么样，这种情况呢真的是因人而异，那我们人也千万不要去论断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原因 OK? 所以啊，我再说，为了自己或是为了别人的性命，圣经上允许我们说谎的。哦，我这样讲可以吗？
那我明白了，老师，谢谢老师。
好的。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听得见吗？
听得见 ，yes。
啊，就是那个三章十一节，这里写到就是，就是这里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这些受割礼的，
是，
然后人这些，我觉得这都很好理解，就是不管是什么人，我们都要穿上新人，脱去旧人，
是，
没有一点分别。
对。
但是他这个后面那个三章十一节的那个尾部，他就。来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有基督包括一切又住在客人之间，
是，
我觉得这句话也很好理解，就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这句话要放在这个地方，他想这个话语之间的这个逻辑，保罗是想表达什么，
我
有点不太明白。
我认为他表达的就是说基督是创造每一个人的，他是造物主啊，所有的人都是他创造的，所有的人也是他爱的，那么他的救赎也是为他们预备的 ,OK? 所以呢从外面来看，是的，每一个人都是 都可能都可以成为基督徒 ，OK， 都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那么一旦成为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要住在每一个人的里面，不管他是希腊的、犹太人、自主的、为奴的，不管他以前的身份地位、文化水平，他都一样的。所以救恩无国界 ，OK， 救恩无国界，对。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可能比较会吃味，但是我相信他们明白了以后呢，他们也就会接受的呀，因为他们以前强烈的认为上帝是他们的上帝，不是别人，不是外邦人的上帝。但是现在耶稣基督来了，他说：“哇，耶稣基督也是给每一个人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讲都是比较难接受的。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过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这个之间的差异是什么
？Well， 救人就是泛指你的老我，因为老我有不同的这个行为。那行为我刚刚有稍微解释一下啊，那个就是行为就是他的行动举止，他的功能，包括他的生意事业。那意思就是说要脱去的不只是你个人的行为啊，个人的行为，甚至包括在公司行号生意上的作为。所以我们不仅是我们个人品格道德，而是在做 trade 啊，做这个生意上面的跟人之间有金钱来往的，这一些也一样，我们需要更新，我们需要弃绝那以前做生意的一些的不讨神喜悦的作为。OK， 所以如果你只是光讲救人的话，那大概都只是一些品格上面，但是保罗他特别讲到救人的行为，他也讲到就是说，因为你个救人的行为，你会影响的层面不是只有你个人单单跟你能够接触到的人，因为你在生意事业上面，你的影响层面就非常多了，那这些都需要被更新。
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能力，也赐给我们每天这样的操练，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知道，主啊，我们穿上新人，它是一个过程。主啊，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每天主啊都是注目耶稣，让我们的灵魂体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脱去我们灵魂体的旧人，我们穿上耶稣基督。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天天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安息在你的里面。主啊，让我们更多的咀嚼从你来的主啊这些奥秘啊。主啊，求你将更多的启示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讲的听的同蒙你的恩典和祝福。主啊，求你赐下更多的亮光，更多的祝福。谢谢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